腓立比的教会是保罗建立的，也是保罗在欧洲建立的第一间教会。那么，那这封信是保罗在监狱里面写的。那腓立比的教会被他建立了以后，看起来表现很好。那然后他自己又快要被释放了，他就写了一些谢谢他们的话语，也对他们有一些勉励，很平易近人的一卷书哈。我们就从第一章第一节看起。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这个仆人这个字呢 doulos， 奴隶或者仆人，那么可能比较多的时候还有指着奴隶。那么这个在基督教里面，凡是跟仆人有关的，或者说跟服务有关的，都影响了整个世界的文化。人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就这个观念，叫当时的希腊罗马文化很难接受，但随着基督教慢慢的广传，服务仆人变成一个好字了。基督耶稣的仆人不但是保罗，还有提摩太，提摩太是他的属灵的儿子，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这个保罗本来是在亚细亚这边传福音，第一次出去宣道都是在亚洲，包括现在土耳其那附近。那么第二次他也要在这些地方宣教的时候，应该是使徒行传十六章，就两次被主禁止，一次是圣灵不准他去，另外一次是基督的灵不准他去。那个实在是一件叫人很困惑的事，没有比去做传道工作更神圣更伟大的，结果神不让他做，基督的灵圣灵两次禁止他。感谢主，保罗也没有生气，也没有气上帝，他在等夜间有异象说你到这边来帮助我们，他就去了欧洲。保罗来的地方就是腓立比，但是那里显然没有犹太教的会堂，他找到了一个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祷告的人呢，有一个卖紫色布的妇人。各位，卖紫色布比今天卖 LV 皮包还要稀奇，因为那紫色布是非常贵重的，那个颜料是很贵重的，所以这个吕迪亚应该是很富有的。但他听了就信了主，就接待了保罗。另外他在腓立比的一件事就是他把一个被巫鬼附的女孩子身上的鬼赶出去了，然后他被冤枉的打了一顿，关在监狱里，然后他带领狱卒信主了，然后他就离开这个地方，下面就往帖撒罗尼迦去了。那显然腓立比这个教会呢，虽然这么仓促的建立了，但是成长得很不错啊。那么他就在罗马的监狱要释放的时候，他就写了这封信给他，也是要把以巴弗提差遣他回到腓立比去啊。好，另外有一个词，如果我们在讲以弗所书的时候，也是保罗很喜欢用的，腓立比虽然没有用那么多，但是也有用，就是在基督耶稣里。保罗喜欢用这个词 in Christ， 这是改革中喜欢的一个观念，就是与主联合，与主合一，就是因着圣灵的工作，我们信靠上帝，使信徒教会跟基督是密切相连的。密切相连最重要的两件事，一个就是我们的罪恶归到耶稣身上，另外一个是耶稣的祝福归到我们身上，这是在基督耶稣里。他先写给这众圣徒， 圣是什么意思呢？圣是特殊的意思，是分别的意思。我们有人会这样讲吗？分别为圣，分别出来的，你是不同的，你是专属上帝的，上帝是不同的，他是独一无二的。那么尤其我们在罪恶的世界的时候，我们这一点也需要记得，我们是圣徒，我们跟这个世界有别，我们是有一种特别的身份，属于上帝的。但是我们目前不是在天堂，我们是在世界，所以我们在世界当然有世界的责任，我们在世界当然也有跟世界一致的地方，但是我们还是要把我们的圣徒的身份，或者另外一个词，圣洁的身份表现出来。保罗写给因着信心、因着圣灵跟耶稣基督凡事相连相通的众圣徒，我写给你们。那么你们这些圣徒里面呢，有的是我们就说的确是比较有权柄的，诸位监督，监督啊，在希腊文这个字就是 episcopal， 英文就是 bishop， 主教。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看到监督跟长老跟牧者或者牧师这三个，长老、牧师、监督，有一段时间这三个词所指的应该是一样的，都是教会的领袖。监督长老不是平信徒里最高的，而是跟传道人一样的，长老必须是一个传道人。保罗把自己的身份、提摩太的身份讲出来，我是基督耶稣的仆人，写信人是我，收信人是圣徒、监督、执事。然后第三句话就是祝福的话，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些因为保罗书信讲过太多遍了，我只好简单的讲。恩惠两个条件，两项，一个好东西，英文是 grace， graceful 就是优美，好的东西，恩惠一定是一个好东西。第二个是 grace， 就是 free， 不要钱的。事实上一切的美好的东西都从神那里来的。平安呢，意思也是很丰富的，照圣经的讲法，全世界都在神的震怒之下，所以全世界的人没有平安，恶人必不得平安。我们都是恶人，我们都惹了神的愤怒，所以我们没有平安。那我们如果要有平安，上帝的愤怒必须离开我们。这个平安这里几乎你就可以把它用成和好， reconciliation， 我们跟上帝和好了，神的恩惠借着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被钉在十字架上复活，使上帝我们的父对我们不愤怒了，不但不愤怒了，而且因着耶稣非常的喜悦我们。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这也是一个值得讲的话题，也只能提一下。神是我们的父，也是很亲密的。就他来讲，他生我们、养我们、教我们，好像地上的父亲一样。就我们来讲，我们的生命、动作、气息、存留都在乎他。恩惠平安都只有从父那里来，还有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是我们的拯救者，也是我们的主。那么这很多人喜欢讲啊，他不只是我们的救主，也是我们的主宰。求主帮助我们。好，写信的人是保罗，收信的人是腓立比的众圣徒，还有一些教会的领袖。祝福的话是希望 神的恩惠平安临到你们。下面也是保罗喜欢讲的一个 pattern， 一个形式啊。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应该罗马书也是这样讲的，好像哥林多前书也是这样讲的。很多书信保罗都说，我想到你们就感谢上帝，这是很愉快的一件事。为什么感谢我的神呢？因为我们总是相信这件事的，任何事情、任何人、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有神奇妙美好的旨意在其中。我们常常看不出来，但是求主让我们相信。好，那么我想到你们就感谢神，感谢神在你们身上有这些工作，使别人、使我、使上帝都很高兴。然后他想到他们就先会感谢，然后呢他就会为他们祷告。这一点我是非常自责也非常羡慕的，这保罗实在是一个祷告的人，所以他很多时间花在祷告事上，他也就记得这些教会的需要。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是欢欢喜喜的祈求。我想就是他看到，他经验到，他为他们祷告，主垂听。各位，这真的很喜乐的事啊！神听祷告。那么这个有三方面，神听我们祷告，我们很欢喜；我们所关心的人好，我们很欢喜；我们的祷告神听，你我他，哎呀，都高兴，欢欢喜喜的，这是很有福气。不过我们也要知道，各位，教会的生活、基督的生活不会常常都是欢欢喜喜的，不会总是欢欢喜喜的，能够常常如此是很好的。也不要忘记，保罗常常有一些很痛苦的祷告祈求，耶稣也有，所以人生不会天色常蓝的啊。但是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在欢喜的时候或悲哀的时候，都有属灵的欢喜、属灵的悲哀，有信心的忧愁，不是没有信心的忧愁。我为什么这么欢喜呢？哎呀，因为你们多么听我的话，因为你们给我的奉献很多，这个都不是保罗欢喜的原因。原因是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这我都觉得基督徒不知道懂不懂啊，你们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这有什么叫人欢喜的呢？就是不是我的股票涨了，不是我的儿子成就很大，不是我得到什么奖章，是你们，也不是你们帮我的公司赚多少钱，而是你们兴旺福音，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各位，天下只有耶稣，只有耶稣的信息是只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如果我们能够更加认识主，不管是对基督徒或非基督徒，让非基督徒认识主而得救，让基督徒认识主而成长，那都是非常有福的事。这个有福，这个快乐不是说只有一个人的，这个有福这个快乐是众人都有的。传扬福音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传福音的、听福音的都有福，不听福音的人，有人传给他，对传福音的还是有福的。你做主的工作，照主的心意去行，不管有没有结果都是好的。你们一直到今天都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一个教会彼此相爱，一个教会像一个身体，能够共同做一件好事，这是有福的。你们同心合意的积极的传福音，而是你们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看起来就是有一个很好的事，就是有果效。第六节，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会成全这功。哎呦，我们就需要常常祷告，主啊，求你 在我们心里，在我们同工心里动了善功。大家先要有个意念，你从一个意念产生了行动，从一连串的行动产生了习惯，从养成的习惯产生了个性。人的成败从这里来，这每一关都不简单，都不容易。我们满心邪恶、悲观、绝望、糊涂、幼稚、错误，能够被上帝的圣灵感动，愿意开始行善，愿意开始走义路，主会成全这个工作的。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善功有始无终，但是保罗这样讲当然也是对的，因为这是圣灵感动的。保罗有信心，神动了善功，神会成全。也许别人没有改变，但你总会改变。你越有心走在神的心意中，神越会用他奇妙的方式来成全，来垂听你的祷告。各位不要灰心，各位也要多祷告，提醒各位对自己、对家人、对教会，如果觉得有些需要改进走向更好的路上的，就祷告啊，主啊，你来感动，让人都看到这个意象，愿意一起走这条路。像尼希米啊，登高一呼，我们来建城墙，我们来建耶路撒冷的城墙，我们来一起来做。人家不一定听，要多祷告，求主在人心里动善功，求主推动善功，求主成全善功，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耶稣基督的日子就是主的日子，就是末后的日子，就是神做奇妙工作的日子，就是神施行审判和拯救的日子，也就是亚当夏娃堕落以后的每一天。那么一个高峰是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另外一个高峰是耶稣基督第二次来，是耶稣基督的日子，耶稣基督工作的日子。那么他这句话的意思大概是，我们所做的一切的工作都需要主在我们心里动工，主成全这个工，我们一直都需要圣灵来这样工作，基督来这样工作，一直到他不是在训练我们做这些事了，是他做收成的工作，验收的工作。基督耶稣再来的日子，审判的时候，那么不是说审判以后他就不跟我们同在了，而是审判以后就是这一段时间的结局就显出来了。好，很好，他常常祷告，他常常感谢，他祷告感谢都是非常欢喜快乐的。他祷告感谢非常欢喜快乐，因为他们心里被神感动，动了善功，他相信会成全的。然后第七节，哦，我可不是幻想，我可不是乱想，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为上帝在看顾，上帝在看顾，就一定会有他的结果，一定是种什么收什么。我们带着美好的心，是圣灵开始的工作，别人没有改善，我们自己还是会改善，不是我们原来所预料的。我们相信神的带领是美好的。那么他对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哎，你们一定会被上帝改变得越来越好，神会成全的。到主再来审判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个美好的结果。这保罗很乐观的，神使你们常在我心里啊，这也需要神的怜悯。我们需要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把教会的肢体常放在我们心里，他们是我们的心上人。哎呀，这是不容易的，因为教会里面的人我们通常不太喜欢的，越是我们应该把他们常放在我们心里的人，他们越常常是在我们的脚下啊，没有很喜欢。而且你看啊，无论是我在 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显然他不太想到我正在被捆锁。保罗不是不希望被释放，各位，我们凡事交托给主，我们凡事信靠神，不等于说我们变成一个消极的人，就是总不要把上帝的全能说成我们的懒惰的理由借口啊！越是信全能的上帝，我们越应该积极啊！你们不只是跟我一起受苦，哎，我们是跟主一起受苦，我们也跟弟兄姐妹一起受苦，但是总的来讲，我们如果跟主在一起，我们跟弟兄姐妹在一起，任何一种状况都是一同得恩的。我被捆锁的时候，显然他也想得释放，但是这件事不会太扒着他，不会变成一个天天抱怨或者是叫冤的人。他辨明证实福音，也提醒我们福音的真实需要有点脑子，不能只是说求圣灵感动他，当然要圣灵感动他，但是我们把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讲出来，清清楚楚的陈述，这是应该的。辨明证实福音，也有人因为我们的口才不好，学问不好，跟人家辩一定输，就常常会说啊，不要辩论，不要辩论。其实圣经里面，尤其使徒行传，到各处传福音，都是辩论。辩论并不是错误的，辩论只是需要有冷静的头脑来做就对了。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就是我有基督耶稣的心了，那个有他的感情，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就保罗很多话，我们没有那种高贵的情操，常常就很怀疑是不是真的。像保罗在罗马书说，哎，我为了我的同胞被咒诅都可以，说会吗？哎呀，求主给我们这种牧人的心哦，这是很有福气的。我们出自良善的心意，就算受苦，受很大的苦，也是有福气的。我想念你们众人，你看保罗想念好多，罗马教会也是，我真是好想你们啊，好想去见你们。干嘛？不是你带我去哪里玩，是我把福音的好处告诉你们，我能够给你东西，这是有福啊。我想要见你，当我们一般人就是两边都互惠，可是保罗有这个本事，有这个信念，我们希望我们不是自大，也能够施比受跟我们有福，我们有很多的东西，我去见你，你能得到帮助，我非常想要见你们，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因为讲很多了，所以他需要神做见证。我所祷告的啊，我想念你们就会感谢，想念你们就会祈求。祈求什么呢？这一点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我们为人的祷告具体，哦，主啊，求主保守他，保守他身心灵都健康。我们常常这样讲就已经不错了，有的时候只能说求主纪念以下的人，谁谁谁谁谁，纪念什么的也不知道。我要祷告的是求主使你们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见识应该就是这种比知识更经验化的东西，是一种常识 common sense， 是一种合理的但是很多人都没有的这种 common sense 常识或者是共识。这个知识分子常常最多的就是有知识没有见识，有知识没有尝试，那更糟糕的就是连知识都没有了。我们要有爱心，可是你看这个爱心要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要丰富。嗯，这也顺便讲一下，你们的爱心，我常常说我们华人喜欢讲心，这原文没有心这个字的，就是你们的爱。 像信心的心也没有心，就是信啊、哦。我们喜欢强调心的作用也好了，但是就是你们的爱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一个乡下老太太，她很爱她的孙子，她孙子发烧了，生病了，她爱她爱得不得了，她割心割出来给她吃都可以。她把她带到庙里，她求了香灰水，喂孙子喝香灰水。她不是没有爱，她没有知识，她没有帮助她的孙子。那这个世界上有好心好意，但做错事的人太多了。我是为你好啊，你都不知道我多爱你，爱不得其法，不对的，爱错了。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要多而又多。好，下面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看知识哈。在我们华人教会里面，知识总是让人有点皱眉头的，不理想的，叫人自高自大的。可是基本上来讲，新约旧约都告诉我们，知识，正确的知识是好的。无知，对真理无知，对真神无知，那是坏的，是有罪的，是邪恶的。诗篇32篇第九节，你不可像那无知的罗马，不可像无知的罗马。像一句话是什么呢？不用嚼环配头就不能驯服，你要长大成熟。箴言10章21节，愚昧人因无知而死亡。无知愚昧是不好的，愚蠢是一个罪恶，尤其是不学会智慧，不学会聪明，愚蠢，容易被骗，不去思想，这是一个罪恶。我们需要知道上帝的恩典，我们需要认识上帝，我们需要有这些知识啊。路加福音12章20节，神称那个下地狱的那个财主为无知的人，他很有知，他很知道市场的重要，他很知道仓房的重要，他很知道未雨绸缪，但他是无知的，因为他不知道今天晚上他的灵魂就会被取走，他不知道他所存留的要给谁，他完全不知道。使徒行传3章17节，彼得说，这一群耶路撒冷群众把耶稣钉死是出于无知，耶稣的死是人的无知造成的。彼得前书1章14节，我们不要再过蒙昧无知的生活了。一方面圣经讲我们要像小孩子，那是指要谦卑学习，一方面指我们要长大成人，不要幼稚。总之知识是重要的。约翰福音17章3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好，下面呢，我要提一下，就从某个角度来看，我们流行讲的话是不对的，要吃生命树的果子，不要吃知识树的果子。我说的知识会叫我们自高自大，即便是正确的知识，如果我们不去遵行，会叫我们自高自大，那个是很不好的。但是我们也不是高举无知，我们会发现圣经里讲到的生命之道跟智慧或知识之道很多时候是相等的。就是我在圣经里可以看到，这个尤其是箴言里面，知识的果子跟生命的果子是类似的，甚至是划等号的。那么我就举一些经文哈，在箴言3章2节讲，他必做你的生命，那个他就是智慧，智慧 做你的生命，就是智慧和生命画等号了。箴言三章十八节，他看上下文，这个他就指智慧或知识。他与持守他的，就是知识和智慧，以及持守知识和智慧的，做生命树。智慧做我们的生命树，持定他的，就是有智慧的，俱各有福。八章三十五节，寻得我的，那个我就是智慧，就是寻得生命。智慧就是生命。箴言十一章三十节，义人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有智慧的必能得人。箴言十三章十四节，智慧人的法则是生命的泉源，使人可以离开死亡的网络。智慧人的法则，智慧是生命的泉源。箴言十五章三十一节，听从生命责备的必藏在智慧人中。箴言十六章二十二节，人有智慧就有生命的泉源。箴言十九章八节，得着智慧的爱惜生命，保守聪明的必得好处。传道书七章十二节，唯独智慧能保全智慧人的生命，智慧生命又放在一起，这就是知识的益处。智慧树上的果子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很多的解经家说，整个人堕落的故事就是要告诉我们，上帝不要我们有智慧，上帝不要我们有分别善恶的能力，上帝要我们都像老庄说的一样，都像婴儿，不知是非，不辨对错。人间有了是非对错的区分就有问题。这种讲法很合后现代，但是不合基督教。神断没有叫我们不能分别，不要分别善恶。但是你说康牧师这讲得很清楚，创世纪第二章十六节，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唯独分别善恶树上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分别善恶树上果子不可以吃。然后当蛇引诱女人的时候，蛇就说了，你不一定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你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情？神不准我们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似乎是神不要我们能够分别是非，也就是不要我们像上帝一样聪明，能知道善恶。好，你到目前为止看起来知道善恶都是一件很好的事，或者像神一样的事，而神禁止了，好像真的是神很小气。第三章第六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第三章二十二节，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各位，亚当夏娃吃那个果子，罪不在他的手，甚至不在他的嘴巴，不在他的牙齿，罪在他的心。我自己觉得神在提醒亚当夏娃和我们，分别善恶是非常好的事，是眼睛明亮的人才能做得出来的，是非常应该的事。世界上在很多地方我们伤心难过愤怒的事，就是 很多人是非不分，愚蠢，没有道德。我们要能看哪个好哪个坏，很多人很愚蠢啊。那上帝不要我们聪明啊？没有，上帝没有不叫我们聪明。我认为在圣经讲得很清楚，我们怎么才能聪明有智慧。上帝要我们因着敬畏他，听他的话而聪明智慧。所以每次经过那棵树，如果他们有征战，他们克服了那个引诱，我觉得他们的聪明智慧就又增加一点。你要有的一个目标好，这是好的，还不够。你的目标目的正确，手段也要正确。我们要成为像神一样的人，神本来就是按照他的形象造我们，本来就希望我们像他，但是不是照着违背上帝的心意方式来做的，是照着听上帝的心意来做。所以不是那个果子不好，是我们不照着上帝的话来做，那个不好。好，我们这堂先休息，先讲到这里，休息一下。